我们继续一起阅读智慧篇啊，我们在第一部分的第三个小段落了。我们跟各位前面已经导读说过了嘛哈，智慧篇的内容可以分为三个大的部分。那么首先呢，第一部分从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六章的二十三节，啊，是好像是以这一个萨勒曼王。的这个作者以萨勒曼王的口气啊，就姿态劝勉大家怎么样要按照智慧来生活。然后呢，那第一部分分七个段落啊。首先第一个是第一章一到十五节，我们介绍过，就是一个引言啊。然后呢，最后结尾对应的第六章的一到二十三节是一个结尾啊，结尾就是开始跟结尾。那么中间的第二跟第六呢，那么就是我们也读过的第二段，就是第一章十六节的第二章的二十四节，是恶人，就是讲恶人开始心里面有什么想法啊。然后呢，最后的结尾第六段还是一样，也是恶人的言论。那我们知道，现在前面一开始是恶人，他们就是比较嚣张跋扈的啊。那最后面的第六段，应该是他就知道他们自己错了。那他们这个从这个正确到错，怎么去看呢？就中间的三段啊，中间三段就看，就他我们现在进入第三段啊。那这三段就是我们可以简单的称为是三个哈，三个我们说颠覆传统思想的意见，或者是一些矛盾吊诡的言论，有三个，就作者用了三个，就在一般人们以为的福啊，那么在这一个作者的眼中说不见得，我在一般人们眼中认为是被天主弃绝甚至于诅咒或者惩罚的呢，那么现在的作者说不见得，反而是反过来的，在人间看的，人间以为的天主的祝福，就是我们讲，如果讲犹太信仰，在犹太传统里面很简单嘛，天主的祝福都是在现世性，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复活的思想嘛，所以天主的祝福那么就很简单而且直白，我们可以说用口语说就是多子多孙多福寿啊，多财多钱等等一样的，用这个圣文的话吧，身体肥胖又健康啊，这样子啊。以前的肥胖是健康的表达啊，你要知道，因为以前没有胖子的，因为以前没有肉吃嘛。你回忆一下，我们这个就是50年代以前，胖子都不多，都苦啊。很清楚的，对不对？所以那更不要提在2000年前是一样。所以你的圣文的话是为什么会这样子？你看你就明白，那是在那个时代当中他们讲的这样子。那这些有钱有权有财有势，有很多人是因为不正义嘛，啊，那但所以他们的外表就控诉着他们嘛。所以这个圣文说怎么样？说这个恶人怎么样？反而这个肥胖又健康的讲法，但是在一般的当时的现实的概念，基本上积极的看，那还是一个天主祝福的最明显的记号啊。但是呢，这个还好，那么身体健康，这最重要的是子孙呢啊。我们想想看，这个圣经里面多少的故事是因为一个女人没有孩子，生活的多痛苦，多烦恼。包含哑巴郎，对不对？哑巴郎前面都跟天主说的，你不要再给我许诺的了，给我个儿子就好了，对不对？你搞了半天，我只有一个妾身的儿子，讲了半天，对不对？好像说不要光是行恐惠而已的，做点什么好不好？对，我说我的解读了，对不对？就看哑巴郎的那个话里面，你看明白了，撒拉更是一样，对不对？撒拉一辈子没有孩子，对不对？当然是直接对意思，那过去从女人的角度来看，那对她的丈夫一定是最大的亏欠，一定的啊。那这是过去的事，那现在这边那么可以看见，我们现在有三个例子告诉我们不，所以说很清楚，这边开始思想改变了啊。就是这边这个我们这个智慧篇的第一段的第一部分七段中间的三段，第三、第四就谈这个，我们看第一个啊，看这就谈这个。整个的思想的改变啊，这个我们整个的过去以为的呢怎么样，现在可能就不太一样。这个我们说颠覆传统思想的意见，我们看第一段，第三章一到十二节，我先念一下这一段。好，义人的灵魂在天主手里，痛苦不能伤害他们。各位还记得我们前面第二段是恶人设计陷害义人，对不对？开始侮辱要杀害，好，他那么很多人已经被杀了 啊，但是呢，这个作者说的，义人的灵魂呢，在天主手里的。好，痛苦不能伤害他们，在愚人看来，他们算是死了，认为他们去世是受了惩罚，离我们而去，仿佛是归于泯灭。其实他们是处于安宁中，虽然在人看来他们是受了苦，其实却充满着永生的希望。他们受了些许痛苦，却要蒙受绝大的恩惠，因为天主试验了他们，发觉他们配做自己的人。他试炼了他们，好像炉中的黄金，悦纳了他们，有如悦纳全燔祭。他们蒙眷顾时，必要闪烁发光，有如鹤阶间往来飞驰的火花。他们要审判万国，统治万民，上主要永远做他们的君王。以事上主的人必明白真理，忠信于上主之爱的人必与他同住，因为恩泽与仁慈原归于他所选拔的人。但是不前进的人必因他们的思念而遭受惩罚，因为他们蔑视了义人，离弃了上主，轻视智慧和教训的人是有祸的啊！他们的希望只有落空，劳苦只有徒劳，工作只有失败。他们的妻子愚蠢，子女邪恶，后裔可咒骂，人骂得好凶，这个诅咒。各位注意到，你看这边哈，这只是一个人，就是我们说萨拉曼，我们一个讲的一些，都是一些 statement， 都是一些肯定，对，他其实没有论证的，你注意到没有啊？啊，只是讲一讲，他这么相信，并没有去证明什么东西，因为也无法证明嘛。所以这边就是讲的这个很直接，就直接是在信仰里面宣告。当然可以想象的，就问听了这样的话的人，听众们要不要相信呢？那这个要不要相信呢？其实跟那个讲的那个人的身份地位很有关系，对不对？身份地位越高，他的道德标准，他的典范越强，那就越有说服力嘛，很清楚的。其实这个事你稍我们稍微回想一下，就知道这个过去的信仰其实一直是如此嘛。我们说君士坦丁大帝，他是皇帝，他接受了信仰，他都相信了啊，全部都相信了，全国的人。那你果然在相信什么呢？他是相信这个皇帝，对不对？那相信这皇帝不会错，除非这皇帝他真正是一个道德的表率，或者信仰表率，我们说言行如一的话，啊，当然就很容易人们可以经过这个人上达天主。但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身份地位，你说位高权重的人，他不见得真正就是言行合一嘛。不见得嘛，对不对哈？这是另外。但是你可以看这个东西是提在整个的信仰的这个传统里面啊，其实我们注意到真的是很多东西用我们人间所谓的那个证明啊是做不到的。啊，他就直接陈述，那你要我们现在是我们听众要选择要不要接受或要不要相信。好，在这边一到十二节呢，这个真正的关键字是痛苦或者是折磨。哦，那这个主题呢，在接下去的第四段跟第五段是一样的啊，这个延续下去的，就是都是这个痛苦，在这三个中间的段落也是真正的主题啊。它组成这一个智慧书这个第一部分啊，七个段落中最集中式的这个核心，这中心的位置，它谈的就是我们简单讲就是受苦的好人，或者说好人所遭受的痛苦。是这样子。好，但是呢，这边呢就呈现了一个在人间所看来的痛苦，在外在的痛苦呢，它事实上最终的结局呢却并不是如此的。就这是一个颠覆传统思想，说一个矛盾吊诡的言论啊。那么就连续有三个，这三个段落都是。那目前看是第一个，这意思是说这个事情的结果，最终的结果。跟我们现在所看的这个外表啊，我们很多人从这个外面的看法呢，根据传统意见就认为这些人一定是什么结局不会好的。可是呢，作者要告诉我们，不，这些人结局很好啊，就彻底的颠覆了思想 啊，就是我们说的在过去的，在特别是在没有复活的这个思想之前呢，那当然就必须现世给你好的报应呢。啊，如果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是活着就要报啊，对不对？因为死就结束了。是很清楚，是活着。那现在看，那现在这个现在这个生命的表达，其实就是说明了这个人的活得好还是不好。我们想想看约伯的故事，对不对？这个约伯他自己怎么样？孩子们就是无意，就是很短时间去世了，家产都失去了，他自己怎么头顶长疮，脚底流脓，对不对？他的同伴们说：“你赶快认罪，你赶快，你一定被罚，一定是被罚的。”他们都认为他们所看见的那个现象是他的行为的结果，被天主罚的那个结果嘛，这很清楚的。这是一个，就那个思想是在存在这个里面这样子。好，那么这样的一个就是颠覆传统或者矛盾吊诡这种对立的表达哈，其实在希腊的这个思想里面蛮多的，像苏格拉底就有了。对不对？我跟各位谈过那个苏格拉底嘛，对不对？就是他喝下了一杯毒酒，哦，人们看来这个人就是怎么样？他为他自己乱讲话，终于负责，对不对？他讲的话都很多东西是他对他们的传统的信仰也很多的质疑嘛，对不对？然后呢，他在临死以前不是告诉这个他的小伙伴们说，帮我奉献一只鸡，给那个医生嘛，对不对？本来是他们传统上是治好病，如果在治病前去神庙去许愿啊，那个专门管医药那个神 Asclepius 啊，那么他们就应该要去在完成以后得到了神的福音，在还愿时要去宰送献祭给那个神。大家都过去的解读说，这个苏格拉底可能曾经有一个愿要还，还没有完成，就碰到了喝毒酒的事件，就他就交代你要做。那现在我们发现啊，现在你发现说，其实不是，是苏格拉底认为他如果死了，他就被医好了，对不对？活在世上是痛苦，对不对？他是一样，所以他就帮我献一个，对不对？那这个是看来是很反讽，就是很清楚，这是矛盾吊诡的。那么在最早在这么古老的故事就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思想啊，的确在犹太社会里面是一样的啊，在传统的我们读旧约就很清楚，对不对？痛苦跟耻辱以及这个悲惨的死亡一向都被认为是天主惩罚。那天主为什么惩罚呢？这个人一定是个恶人，他一定犯罪了。我跟提到前面那个约伯的故事，大家都这么以为嘛。可是呢，现在怎么样？现在这个智慧篇的作者他说痛苦跟死亡只不过是一个必须经过的道路，这个道路呢是让义人啊经过这样的考验，就痛苦跟死亡成为考验，变成炼金啊，像炼金子的炉一样炼金啊，经过这样的考验跟炼金呢，证明了这个人对天主的忠信，然后呢天主就一定会给他赏报啊，当然这个赏报就是死后才有了，那一般人看不见了，对不对？所以在早期的这个智慧文学里面也常常出现这个，就是行动跟结果的连结。我们用中文说什么，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你种什么就得什么，就得什么。但这个过去比较早期的智慧文学发展到晚期到智慧篇的以后呢，那这个思想被搁置在一边了啊，也并不见得，其实还是的了，因为他种的是义德嘛，还是只是在当时人眼光来看啊，他已经觉得这个人一定是坏了什么坏事，怎么样结局那么惨，对不对？好，所以现在就思想就改变，所以现在怎么样遭受严刑拷问，甚至于被折磨致死啊，就是不再是失败或灾难的记号啊，反而呢成为一个什么蒙天主招选特别的记号，它有一个特别的拣选，特别的招教。而义人呢，他在这个世界必须怎么样，要好好的承受这些痛苦，能够忍受而且不辩解啊，不会怎么样中途就放弃了。不一样了哈，我们现在那个每天早上在读这个天主教，现在读到祈祷，对不对哈？就说不要因为一感到枯燥就放弃，是一样的。 祈祷很痛苦的，坐在那边什么事也不干，无聊，那边整天胡思乱想，对不对？还要坐在那边，我懂得算了，对不对？一样的嘛。所以这一说义人，他说这不就思想开始变？义人在世上是可以受苦的，而且呢，这个苦难呢，反而是带给人什么最稳定的希望啊？死亡呢？死亡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坏事。想想苏格拉底嘛，哈。所以死亡是一切苦难跟考验的终结，那终结之后呢，会看见天主的真正的审判啊，或者是赏或者是罚嘛。那义人既然是这样的坚持到底，那他当然就要得赏啊。这是这个比较晚期的，在我们这个篇他现在所谈的，所以说坚持到底的人必会得到永远的生命啊。那这个生命怎么样呢？就再不受任何痛苦的伤害，怎么样？好，这是这边的肯定。我们看他这个细节怎么讲的哈。好，所以第一节说了嘛，义人的灵魂就是在天主手里了，对不对？他已经在人间看来去世了，怎么样？他其实在天主的手里。这边没有，当然没有直接说，但是你可以看见，就是这个作者已经相信，你就知道我们讲的是灵魂是不会死的。我们今天是没什么大问题的，但我们今天知道在复活的事件之后，我们其实相信肉体也是要复活的。那肉体这个死亡怎么定义啊？当然根据一般的医学的定义，我们知道今天教会也在尝试，是没有直接明白的说，但在尝试在分呢、啊。所以我们知道过去很清楚，为了要保留这个复活的思想或者是复活的发生，我们过去是禁止火葬的嘛。哦，一定要土葬，要保。那也知道，你这个土葬，那个你再打开看，那里面也没东西了，或者只剩下一些骨头而已，对不对？很清楚嘛。所以这个慢慢也明白，这个现实的这个物质的这些变化哈，慢慢我们也接受，大概也是天主的安排嘛。就是那个大跟这个肉体的复活，就是不会有直接的连接，就是有跟没有。所以说教会也接受了火葬。只是呢，还是要求怎么样？要火葬后的那个最后剩下的骨灰要放在一起啊、哦。那其实还是维持这个保持这个将来的复活的思想啊，对。因为我这这想得很深，我这边也讲得有点大胆了，对不对？讲得很深，这个又能保证什么呢？其实更简单，就是用保罗的话，我们读这个可能都浅出十五章。就是保罗，就他就知道，就是他知道我们现在的生命跟复活的生命是完全不能比的。那我觉得这个人肯定就好了，所以你一定要讲这个直接的连结啊，就很困难。但是如果你不讲这个连结呢，好像就没有连结了。啊，那这是我们在今天谈这些，今天这个在信仰上其实还有很多的东西啊，我们还很难用现在的语言讲得清楚。好，不过回到这边呢，不要跟各位扯太多这个神学的反省了，可能各位就头昏脑胀的不好啊，那个，就是义人怎么样？他现在在天主手里嘛，就他已经在人间看着去世了，那当然怎么样？那人间的痛苦就再也不可能伤害他了嘛，很清楚的。那这个思想其实不仅仅是这个了哈，在马加伯书啊，那我这边跟的才是马加伯四书，啊、这圣经没有，我们天主教没有啊，我们天主教只有马加伯上跟下啊。正教会的他们的正典马加伯一二三四啊，这个马加伯四书里面有一段话说什么？说殉道者啊是永远活在天主的身边的。那其实已经死了嘛，殉道了，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思想在这边啊，智慧篇不是单独出现这个思想的人啊，就在这边这个也有的哈。那么我们知道，其实圣经里面蛮多，比如《生命记》啊，33章第3节也说。啊，所有被祝圣的人都在天主的手中，啊，就是我们在天主的手里。这不论我们现在看的是活着的，或者以我们现在的身体观是去世的人，那都在天主的手里，啊，那是。所以我们注意到，这天主的手其实就是天主自己嘛，啊，那最直接的表达是什么呢？是这一个。若翰喜者诞生的时候，对不对？他的爸爸突然开口讲话了嘛，对不对？别人就说啊，这个小孩子要成为什么人物啊？因为上主的手跟他在一起，其实就讲天主的意思了。所以换句话说，义人是永远活在天主面前的啊。这个，那我们还记得那个著名的这个福音的故事，是撒杜塞人来挑战耶稣复活的思想，对不对？说七个兄弟 共娶一个妻子，在不同的时间里面，对不对？那将来复活的妻子属于谁呢？那耶稣说什么？在天主的眼中，没有活，没有死，都是活人，对不对？天主是活人的天主，因为他是什么？亚巴郎的天主，伊沙格的天主，雅各伯的天主嘛，一样的。好，那么一样的，在这一个中途大事录十一章谈到这一个安提约基亚教会快速的发展，对不对？所以巴拿伯来就把保罗找来做合作，说什么？那十一章二十一节说，主的手啊，上主的手跟他们在一起，所以呢，信而归主人很多。换句话说，巴拿伯跟扫路这些初期教会的服传者呢，有天主的手，就天主嘛，跟他们在一起。所以这个是一个表达哈，所以是很清楚，就是一人呢是永远在天主面前生活着的。好，但是呢，这只有一人他自己经验到，愚笨人看不出来的，或者说这个愚人当然是我们前面的恶人，对不对？坏人，那么也可以说就是真正而言，他们是不认识天主的人。可能他们嘴巴上说相信，其实他们是不认识天主的。那你可以回思考一下，我们在上个主日的福音里，耶稣所说的一些法利赛人跟经师们，对不对？他们基本上他们是讲天主、教天主啊、教导天主，对不对？但他们自己是不认识天主，因为没有真正接受。好，可第二节看，愚人看来，这个义人算是死了，认为他们去世是受了惩罚。啊，离我们而去，仿佛是归于泯灭。好，这个第二节到第三节的两句话呢，怎么样？就是传统思想。那句话说，其实，好的，作者说其实不啊。作者我们说他的讲话呢，在经文本身是要让读者想起来是萨罗曼说，对不对？那个最有智慧的王他说，其实他们是处于安宁中。啊，我们注意个小细节啊，这边那个死亡这个字，死了死了这个字啊，当然是生理的死亡嘛。但是其实智慧篇啊，如果读原文的话啊，他们很小心的啊，他们在谈这一些义人的时候啊，他不用这么简单的字眼。哦，那这个死亡怎么样？当然是表达的是人间的不正义才造成的嘛。所以他们这个说什么？他们用别的字，比如说他的结局到了，他的安息，他被天主接走了，他安眠。啊，其实这个是真正在诗歌篇里面，就是他很小心的用字，用在好人，他用一种字眼。我们当然知道也是死了，对不对？只是他觉得这个死亡这个字眼，他们真的怎么说不优雅吧？不优雅，我觉得不，就是不是真正他用那个文字来表达那个死亡，什么是在天主内的安息，什么是被天主永远跟天主的隔离。所以只有怎么样出自恶人的口中，才会讲这么粗俗的字啊，就讲这种，他讲这个是，当然这个需要看看这个希腊文，在为我们可能有点远，我只跟他讲一下这个小细节，是蛮有趣的。你可能看到一些，我看到一些英文的翻译，你就发现他可能会用别的字眼来翻译，就不是单纯的 death 这个字。那我们的斯高本就直接翻成死亡，对，不算错啊，它不算翻译错，可是就是那些本来那个文字的小细节，我们知道嘛，翻译就是出卖，对不对？那个小细节就掌握不住。为什么说的原文如果能看是很好的？好，我们看第四节啊。虽然在人看来他们是受了苦，其实呢却充满着永生的希望。他们受了些许痛苦，却要蒙受绝大的恩惠，因为天主试验了他们，发掘他们配做自己的人。他试炼他们好像炉中的黄金，悦纳他们有如悦纳全燔祭。好，这种可以看见什么？当然是对义人的真正生命的揭露。那我们先看见什么？这边其实是一个好的，是正面的跟积极的嘛。所以很清楚，就是跟传统以为他们就是怎么样被天主消灭了，其实不，他们其实怎么样，是天主借着这个方式是考验跟他们一样，然后怎么样，说第六节天主悦纳，很开心的接受他们了，就像在人间的祭司被天主开心的揭露一样。所以第四跟第五节呢，还是一个关于义人受苦的描述。那这样的描述其实非常多在圣经里面，我们只要想想看啊，这个马加伯下里面那个母亲跟七个孩子的殉道， 还有那个厄勒阿扎尔，对不对？被逼着里面嘴巴里面塞，把它吐出来，把舌头割掉，这些故事里面，在马加伯书里面非常多。那文在马加伯书下的描写啊，其实它比另外在马加伯书第四本呢、啊，就我们讲，我们就说，我们天主教没有接纳成为一个正典的，有相同的故事，那描述的更传神，或者我们说更血腥好了。但是这是什么？是天主啊。天主给他们的严厉的试验。好，那么这边第五跟第六节就是很清楚，就是说了怎么样。那基本上这些人呢，其实是什么？是天主给他们的试炼。好，那一样的，在我们的整个的犹太传统当中，那如果你可不可以读一下马加伯下第六到第七章，跟我们谈的这个母亲跟那几个儿子跟这个厄勒阿扎尔那些故事，好，就在那个色楼基王朝时啊，这些人怎么样迫害犹太人的，那都是这边演的第五跟第六节是一样的，那些就具体的故事就讲的这样子。好，那么还有就是在这故事不仅仅是这个希腊的国王，这个色楼基王朝，其实埃及的王朝也曾经非常多的对于这个犹太人的这个杀害跟镇压，我们这比较少记载而已。因为我们知道亚历山大大帝之后呢，就是他的王位就四个人分了嘛，对不对？那最主要就是北边就是这个希腊的色楼基王朝，那南边就是埃及的这个普特洛买王朝。那因为以色列夹在中间，所以就他们两个大国之间打的，他们就真的被他们打得很惨，就被打，对不对？其实蛮像台湾的现状的，我觉得你可以看，真的是有点像的，可以看。可是呢，最终我们知道，最终是这一个埃及被北边的希腊王朝灭了，就打得这个遍体鳞伤。所以说我们就基本上我们就和他的故事反而变得比较少在圣经里面。因为真正侵犯真正欺负犹太人的呢，主要是色楼基王朝。所以那个对于埃及也曾经偶尔会强大嘛，他在攻打这个犹太人的时候呢，这个故事就留得很少。但其实都是这边第五跟第六节都就是那些整个这个故事的历史是背景在埋在这两节经文里面这样子。好，然后呢最后的第六节作者解释了嘛，说一人遭受痛苦的原因啊，外在看来当然是恶人的恶劣的行动，对不对啊？但是呢还有更深层的意义啊，这是什么？是天主对一人的试炼。所以智慧篇这边用了很多的动词，就试验啊、试探啊、考验啊、火炼啊、教育啊、磨练啊，你读智慧篇这个字常常出现的这些字眼里面，变成什么？是很清楚，这边出现一个思想，说我们人的这些困境啊、这些痛苦里面啊，其实是天主对他们的试炼。那天主为什么会去试炼这些人呢？是基于什么呢？当然是基于爱呀、啊。只是这个爱的方式让人暂时难以理解嘛，所以我们必须要，如果我们可以真正的相信天主是爱人的天主，天主是爱我们的天主的话，那我觉得哈，保禄就教了我们，对，保禄说什么？天主让爱他的人，反过来啊，天主让那些爱天主的人在一切事上得到好处，那一切事当然包含这边的我们不喜欢接受的痛苦啊，试验考验，这个我们当然知道。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生命的经验，有些东西有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是我们不喜欢的啊。你说最简单的，你说疾病或突然的意外灾难，对不对？或者说有人恶意的陷害啊，或者一些就是莫名其妙的委屈，对不对？或者我们被人误解都可能。但是我们能不能够在这边，其实这个篇一样教这个的，教我们这个东西啊，在这样的一个困难当中，应该看成啊，天主严厉的试探、教育、训练他心爱的仆人嘛，啊，那个这个箴言也说嘛，对不对？哪里有父亲不教训儿子的呢？对不对？一样的嘛，对不对？你说这是我们今天当然知道，今天你教训我，我告你，对不对？小朋友，对不对？在美国就教孩子们，对不对？这爸爸妈妈对你可以告，对不对？我觉得这很难讲，因为不同的民族，对不对？他们怎么教育方式不一样，就是觉得想着听起来，我就觉得有点那个毛骨悚然，对不对？你这样教孩子对不对啊？不知道啊。我是不喜欢呢、啊，那真的不能讲，因为我不是美国人，不是怎么样。但可以看见，那这边谈的是我们基本上在这个，就是在旧世纪到新世纪，也就旧约到新约，在这个转换之间，当时的犹太人的这边思想已经开始出现啊。这苦难并 并不是天主讨厌一个人的证明，不是。传统上一直这么认为嘛，那现在说他变成什么？变成教育、训练、试探，所谓磨练，那是让他进。那我们这边其实可以用孟子的话，对不对？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了。对，其实各民族都有类似的教导，对，这边还是一样。好，我们看第七跟第八节。所以他们蒙眷顾时，必要闪烁发光，有如鹤阶间往来飞翅的火花。啊，他们要审判万国，统治万民，上主要永远做他的君王。好，我们这边看见这个角色就彻底转换了。我们说玩这个拱猪啊，猪羊变色，对不对？这个被罚，人们认为是遭了最悲惨命运被杀死的人怎么样？现在怎么样？他们反而成了要审判别人的人。他们要审判万国，统治万民，然后怎么样？因为他们有天主永远做他们的君王嘛。说他们当他们蒙到蒙眷顾时，这个蒙眷顾就可以想到最后的审判，天主为他们出头的时候怎么样？他们会闪烁发光，像火一般的发亮。所以这边就很清楚，这个主题就变了。我们说传统的价值观认为这个人是完全一个坏蛋啊，就遭了报应，对不对？他们怎么样？那现在怎么知道？最终的结局呢，就大出人的意料之外啊，所以让大家就可以想象了当下的迫害、考验、严厉的受苦啊，在外面看来呢，好像是陷入了绝对的失败啊，这是艺人的外在的表达，但是呢，最终的结局却是这些艺人呢，他们要执行统治跟审判，我们当然可以说是跟天主一起。去统治审判那些坏人，这样子。好，这个极端的反转呢、啊，当然是我们可以讲，这应该是就是在诗歌篇写作时期，当时这些传统的犹太人发展到这个时刻，他们开始改变了对这个末世的想象啊，他们大概已经开始延伸到这个现世生活的结局，并不是这结束。我们还记得殉道篇，对不对？死就死了。对，所以虚而又虚，万事就虚嘛。所以他还是表达那一个年代，因为这个作者他并不是永远不死嘛，对不对？他在活着写这个思想，相当程度反映他的想法，对不对？然后这再延伸下去，到现在这个篇比较更晚期的这些犹太的智慧文学，就开始出现了这个真正在我们现在这个生命的结束，好像或者应该说这不是真正的结束啊，他们相信还有。那个真是对于末世的渴望，当然我们现在谈复活可能太早啊，但是就是已经开始觉得好像这样子结束的不太合理啊。你看，你如果放在我们今天教会的语言，就是天主呢带着整个人嘛啊，天主把自己启示出来，怎么启示呢？就借着跟人的来往啊。那他在人的理智，人不能够，天主不能把我们一下变得这怎么的，一下什么都听不懂，对不对？天主有耐心带着人啊，从创造之初，人慢慢走的发展，人慢慢跟神来往，慢慢去领悟神。我说，人类历史走到这一步，有人就发现了，原来天主是永远的天主。那在他面前呢，我们人没有死亡，我们永远活在天主面前。所以呢，他们开始现在，那我们现在这个死亡呢，就不是真正的结局，还有一个更完整的，我们说末世，或者用我们这个一般的台湾的民间信仰说来生就有了。但我们说这个来生并不是一个跟现在没有关系的，不转投胎，这个是我们现实的延续下去，所以这个字头要小心一点点嘛。的确是的，那这个思想是我们说我们的信仰是天主在历史当中。逐步的启示自己，那人也是慢慢的逐步的去认识他，去发现这个启示嘛，根本。所以我们人怎么样？所以我们现在注意到就是整个历史很重要，整个历史非常重要。好，那么第九节哈，那么依事上主的人必明白真理，忠信于上主之爱的人必与他同住，因为恩泽与仁慈原归于他所选拔的人。哈，这边两个他都是天主的意思。啊，忠信于上主之爱的人必与上主同住，因为恩泽与仁慈原归于上主所选拔的人啊，所以很清楚了。那么这个是整个的第一个言论了，这个第一个颠覆思想言论的基本的结束了。 啊，就是它包含一个对虔诚人的许诺了。我们看见他说，凡是真正依靠上主的人，凡是真正对天主的爱忠心的人，啊，就一定会怎么跟天主在一起，他们就可以期待什么天主的仁慈和恩泽。很清楚，好，这个仁慈跟恩泽也是犹太里面他们常见的思想啊。其实我们中文的翻译有时候会变，那你注意到，其实，在圣经里面，像马窦福音、地貌的后书、犹大书，这个字都出现过，所以是一个常常见的一个犹太的传统字眼里面。那么这边在第二章的这个地方啊，到第三章发展下来呢，这也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还记得吗？第二章刚才谈的是恶人们他们设计啊。他们说这些义人们真讨厌，让我们讨厌，让我们把他们杀了就没事了，对不对？那第三章呢就开始说怎么样，说看见恶人的想法是荒谬的，是错误的。那天主对义人的处置呢是超过恶人的想象，恶人是无法领悟的啊，因为这个天主的恩泽与仁慈是赏给义人的。那些作恶的人，这些在现实上把一切只限制在现实上面，开始怎么样让自己作威作福的怎么样，他们是无法理解的。那怎么样，就等到一切都发生之后，他们才惊讶，哦，原来天主是这样的啊。那在我们这个智慧面的表达就在这个第六段里面，我们会再看见恶人会自言自语说，哎呦，原来他们真的是天主的恶等等的话，很有趣，就很像是一个这个思想的一个转变，在演变里面在讲的。好，那么现在第十节又回到那些讲那个恶人的情况啊。好，前面讲完了义人，就是在人看来呢是受苦，其实是在天主类的啊。然后再回头讲这个恶人啊，但是呢不前进的人啊，必因他们的思念而遭受惩罚。好，这个他们的思念就第二章恶人自言自语说那些话，对不对？好，因为什么？他们蔑视了义人，离弃了上主，轻视智慧和教训的人是有祸的。啊，轻视智慧和教训那些人啊是有祸的。他们的希望就只有落空，劳苦是徒劳的，工作只有失败。然后呢，他们的妻子愚蠢，子女邪恶，后裔可咒骂。我们的中国的话就是骂你祖宗三代的意思，把这意思，你可以看见这个文化是差不多，很多类似，这就是这个意思啊，对不对？骂一个人还不够，对不对？他的家里面都是坏蛋，对不对？他就变成什么他的报应，对不对？好，所以这个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六章的二十一节，这整个的主要部分，第一部分里面就一再出现这个正反命题的这个反转。啊，就是本来以为怎么样呢，其他原来不是这个样子啊。我们说这个这是一个矛盾吊诡性的言论啊，很清楚，这是本来大家人间所以为的一切呢，后来发现原来不是这样。所以这边十到十二节就呈现什么恶人啊，他们是跟义人相对，他们是不前进的人，对不对啊？他们发现他们也死了，前面是讲义人死了，也看见他们也死了，好。都死了以后呢，一人死亡却发现自己呢在天主的手里了，安安稳稳的啊。而恶人呢却发现怎么样，他们过去的计谋就完全失败，他们在人间的那些福乐现在却是一片的虚无嘛。那这边怎么样还谈到什么，包含妻子子女跟后裔，就是他们的恶会祸及到他们的子子孙孙的啊！你当然可以看，这都是传统思想的家族，因为以前的家族都很就是很稳定，对不对？一直大家庭传下去的嘛，很清楚的。好，这是我们跟各位谈的第三段啊，第三章一到十二节。第一个，我们说第一个这个让人感到这个传统的观念被彻底颠覆的历史。好，然后第二个，那是我们整个七个段落当中的第四个，正中间了，就这应该最核心的部分。好，我们读一下第三章的十三节到第四章第六节。好，你注意看这个字都写得很漂亮啊，荒胎无罪而又不知床子罪恶的妇女是有福的，到灵魂受眷顾的时候，他必富有果实。你看，有福什么？要到那个时候才有，才知道，对不对？好，同样的，不生育的男人 啊，手若不做非法的行为，心若不思念相反上主的恶事，是有福的。天主见他忠贞，必赐给他特赏，在上主的殿中赐给他更称心的一份，因为高尚的劳苦必结荣誉的果实，智慧的耕地绝不会中断。淫乱的儿子长不到成年，苟合而生的子孙必将灭绝，他们纵使长命也不值一文，就是到了高年也无人尊敬。这些骂得很凶，对不对？坏蛋怎么样绝子绝孙，万一活着他的命不值钱，对不对？活到老了没人尊敬，对不对？假如他们早死也没什么希望，在审判之日也没有安慰，恶人后裔的结局实在悲惨。不仅是恶人，包括他的后裔，结局真是悲惨。好，然后第四章呢，纯洁的后代是多么光辉多么美丽，更好是无子而有道德，因为道德的纪念永存不朽，常为天主和世人所赏赐。你这个想到中国的立德立功立言了，对不对？思想里面。好，然后第二节，有道德在人都效法，道德不在人都期待，道德在永远加冕咒凯，因为他在为无殿的报仇奋斗而获得了胜利。不前进者的子孙，前面是前进，现在是不前进。不前进者的子孙虽然众多，一无所用，杂种的苗裔扎根不深，根底不稳，即使一时枝叶繁茂，但因扎根不深，风一吹即摇动，暴风一发即连根拔除，嫩枝尚未长成就被打断，结的果实毫无益处，酸的不能吃，毫无用处。到了审判之日呢，凡不合法而生的子女将做他们父母淫行的证人。这些不在正常的婚姻关系之下所生的子女呢，就是证明他们的父母亲犯了罪。这个事情非常严，但我这今天这个思想就是完全就又另外一回事了，对不对？很遗憾今天这个发展。好，这边是我们说第二个是也是一段话，就是矛盾而且吊诡啊，跟传统的概念又是不太一样的啊。那他这边所强调的是怎么样？就是谈到的是什么婚姻的价值，以及婚姻所产生的子孙啊。但这边我们看见啊，这个过去把婚姻跟子子孙孙都是非常正面而积极的肯定嘛，但这边呢被相对化了，说传统上一向认为什么多子多孙是天主祝福最明显的正标记。我们回忆一下约伯的故事，对不对？他本来是子孙很多嘛，对不对？然后呢，突然间一夕之间全都死亡，对不对？可是我们的最后怎么样？天主就还给他了。对不对？还是多子多孙呢？所以约伯的故事还是停在现世的，蛮有趣的一个写法。这边谈的是怎么样？说多子多孙，这很清楚传统思想嘛，那是最明显的标记，让人看见天主的祝福啊。圣经里的例子非常多，不用举证章节了哈。可是相反的怎么样？没有孩子是被天主诅咒的，是生命的耻辱。我们想想这个撒拉伊就好了，亚伯拉罕的太太，想一想这个亚纳撒母耳的母亲就好了，就知道他们都是怎么样，都被妾，被丈夫的妾嘲笑，对不对？那雅各伯最喜欢的拉黑尔也是一样，被厄拉，对不对？他的姐姐一到嘲笑，是很痛苦的。好，但这边呢，这一段落，这一段我刚刚读的这个第三章的十三节，那第四章第六节呢，他却说明怎么样？还有比多子多孙更为有福的价值。那个有子孙这个外在并不见得是真正的福，还有一个更深的更真实的福。我看怎么说的哈。好，先是第十三到第十五节哈，这关键字什么是荒胎的女人啊，在这个第十三节第十四节不生育的男人，这当然是怎么样？是在人间看来是最悲惨的情况，对不对？好，这边他说是有福的， 啊，两次讲有福的，有福的，好不好？这是犹太人的常见的语句。想一想那个征服巴端嘛，好不好？什么什么什么是有福的，一样的语言格式啊，这样子好，好。那这边说有福的，好，我们注意到啊，他们的有福并不是因为荒胎，啊，也不是因为不生育，而是因为什么？知道他这边马上就说了嘛，荒胎的女人怎么样，还必须无罪。啊，对不对？还必须无罪，怎么样？这个什么罪呢？是这边谈的是性犯罪、床子罪恶，啊，是在床上的罪，啊，很清楚。这个荒胎并不是他有福的原因。这边描述一个妇女，啊，就是很清楚所谈的是他宁愿接受，或者没有婚姻，或者结了婚没有孩子，他也不要有任何不当的性关系。换句话说，我们说伦理纯真或者贞洁好了，这才是好的。他只是表达的，但这边谈的，因为以前没有人不结婚的了，所以这边大多是婚姻没有孩子。而男人呢，那男人不生育当然有两个情况嘛，对不对？一个是根本不能结婚，我们记得这一个伊索比亚的太监嘛，对不对？耶稣也说了嘛，就是有很多的人是阉人嘛，一个是自愿的，一个是被迫的，一个是生病的，对不对？那一样，这边谈的是一样。好，那这边谈的也很清楚，对不对？那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如果这样子的，如果是一个身体有残疾的话，连圣殿都不能去的，不能进圣殿的。好，当然是什么？是悲哀的嘛。那这边说是有福的。好，注意到有福不是因为不生育，而是怎么样？这个人他的手不做非法的行为，他的心不想相反天主的恶事。现在看，就我们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的，他可能想说，我们想想看，亚巴郎对不对？亚巴郎因为没有孩子，对不对？那么撒拉就说：“你去亲近我的妾，对不对？”那亚巴郎怎么样？何乐不为之？但萨拉是为自己，因为那个年代里面仆卑生的孩子还是属于主人的。我们中国是一样啊，对不对？一样的，对不对？你说那个卑，那个家里面丫鬟跟着小姐嫁出去了，丫鬟通常成为妾，对不对？那丫鬟生的孩子呢，叫他的这个主人叫妈，叫这个主人叫姨娘什么的，对不对？《红楼梦》就有故事讲的嘛，很清楚的，对不对？一样的。但这边注意到，这边就是把这个整个的婚姻关系，他谈的是什么？在很简单啊，在性生活上，唯一的合法是婚姻，很清楚。那在婚姻当中，如果还得不到孩子的话，也不愿意去寻求别的方法，这呢是有福的。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注意这边哈、啊。他并不是我们所谈的什么禁欲呀、或独身，啊，不是讲这个的，他不是谈什么童贞奉献多高贵，对吧？问这个思想还没出来，还没的思想的。这边所谈的是怎么样？说真正的人，不论跟男人跟女人，都应该完全拒绝不合乎伦理的性行为。就是婚姻是神圣的，简单讲啊。那么有什么地方这边所谈的是那些不好的行为？就是说，就违反婚姻的生活啊，或者是怎么在婚姻外的，或者是怎么样，可能也禁止的近亲的行为。那当然，另外是怎么样，在整个犹太传统当中是跟外邦人通婚，大概都是这边所谈的。很可能知道，因为我们跟各位讲，我们假设这个地方是写在这一个亚历山大城嘛。这个危险是非常高的，非常高的危险。所以这边谈就谈，这个东西，那就如果说宁愿没有孩子，不论男人跟女人，不犯这些罪，他们是有福的。啊，然后说，如果说你不这样的话，啊，第十六节的话，你乱来啊，说淫乱的儿子怎么样，长不大的，换句话说会夭折，啊，苟合而生的子孙会灭绝的，会死光光。啊，这你说这个都是一个就诅咒性的语言，对不对？其实没有什么真正逻辑。他就讲，他说，纵使长命不值钱，啊，纵使高寿没人尊敬，啊，如果他们早死呢，也没什么希望，因为最终怎么样，在最后天主的审判呢，他们的结局是悲惨的。 好，一样的，我看见啊，这边16到19节跟前面的13跟15是刚好是对立的命题，对不对？前面13跟15讲的是虔诚人啊，虔诚人却没有子孙啊，那现在呢16到19节是什么？是邪恶人却子孙满堂啊。他当然他前面这个虔诚跟邪恶已经做了价值判断的了，他只是告诉大家这个。其实你说虔诚跟邪恶在外在不见得可以看那么清楚嘛，是不是？就他这所以这边很清楚。那作者要说的是，那就算有很多子女如果是恶人的话，那他们的孩子们呢，就算活得长了，他们最终的生命结局还是失败的啊。换句话说，在邪恶当中产生的子女是长不大的，子孙会被灭绝的。就算偶尔有人活到高寿，也得不到尊敬啊！他们最终怎么样？最终，对。那现在就算一切他们活到都很好的话，那最终，他们是逃不掉天主的审判的。好，这个真的是一个，就是他要把这个思想要很灌注在他们的这个群众身上。他们给，其实你想想，如果我们活在这个启蒙运动之后的人的话，这些话它真正产生效力的可能性是很低的了，对不对？他就这么说了而已嘛。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现在是活在耶稣前第一世纪哦，好不好？那这个作者是谁呢？是萨罗曼哦。你也不要这么去想才会懂他讲什么东西啊。这不要离开那个脉络这样讲。好，我们看第四章，然后说什么？那就讲到好人了哈，纯洁的后代多么光辉，多么美丽啊！更好是无子而有道德。因为道德的纪念呢是永存不朽的，常常被天主跟世人所赏赐。好，这个其实又回到前面十三到十五节啊，主题是谈的这个人间看来的悲惨，没有孩子。但是呢，这边谈的问题呢，是从这个要引发真正的主题是道德。这边谈的就是美德的意思了，美德。好，那希腊文这个道德，这个是同时包含这个身体跟精神的幅度，所以道德的最高的品质呢就是美啊。那么在这个从精神的幅度来看就是善啊。所以美呢，他这边谈的美当然是外在的体态啊，所以道德是包含这个的，包含肉体跟精神的。那么是美跟善就集于一身啊。那在柏拉图的作品里面呢，那道德这个字就很清楚，还有这个真正的伦理的幅度，就不单单是肉体而已，伦理就精神性的东西，那很清，这个是很重要的。那在这个样子，柏拉图以后这些比较好的这些哲学家，像 Xenophon 啊，他们都很清楚的把这个道德呢，就是变成一个拟人化的表达，是个 person 的表达方式。那跟他对立当然是恶嘛，就美德跟恶行就成了一个对立的表达方式。好，那么第二节就说了，把道德的，你看真的是看着一个，看着你可以拥有的一个 person 啊。他说有道德在，人都效法；道德不在，人就期待；道德在，永远加冕奏歌啊，奏凯歌，因为他为无殿的报仇或者报仇奋斗获得胜利。好，这边当然是用的是运动场的比赛做图像了。啊，所以如果一个人拥有道德的话，那么他在任何的竞赛当中都会获得胜利的。啊，那怎么样？他就是得到什么？得到真正的天主的保护，他就拥有什么？真正来自于天主的智慧。啊，那各位记得这一个旧约里面这个若瑟的故事哈？若瑟他被哥哥们卖成奴隶嘛，对不对？然后呢，他在主人家里面的主人的老婆要引诱他，对不对？然后怎么样？他又去在监狱当中给别人解梦，然后又被别人忘掉啊！在那么的悲惨里面呢，他就是很不容易的，最后怎么样？天主还是把他想起了，他就给法老解梦。那这故事呢，用在这个诗篇第十章十二节哈，这个被他讲说什么？他说智慧保护弱势，怎么脱离仇敌？使他安全不受暗算，在他搏斗时使他获胜，他明了啊，前进的能力高于一切。 用搏斗是一样，就是战，就是你知道希腊的运动啊，奥林匹克的真正最主要的运动是脚力，啊，是摔跤。啊，各位还记得这一个马加伯书上就谈到，当这些希腊文化传到了这边，他们愿意一样，他们也盖体育馆，对不对？他们也要去参加这个，把自己变成希腊人。那他们当然在要参加希腊人的这个活动，最重要是体育赛事啊。那男人就是也上了脚，那脚力是裸体的，所以那么在一个裸体的情况之下，就会辨别这个人是犹太人，受过割损会看得见，对不对？那他们就是会说把割损的痕迹遮蔽起来。好，这是非常深的，在从那个亚历山大之后，这个文化就一直影响，所以这个运动的那个图像啊，或者一些字眼啊，就常常出现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这边看，那后来我们知道，到了保禄呢，他也是很清楚的嘛。保禄也在他的书信当中，腓立伯书、哥罗森书里面到处都用的。他说他是怎么样？我打拳不是打空气的，对不对？我努力的跑啊，对不对？怕的是让别人，我跟别人报信好信，我自己反而失败了，对不对？所以非常多这样的一个这个故事，还包括什么跟野兽搏斗等等，那都是这些运动语言这边在这个第二节这边很清楚的表现。那么怎么样可以打赢呢？有美德，啊，有天主所赏赐的美德，那就可以真正的打赢。这个是这边用的东西，只是把这一个修德成圣呢，我们今天还是一样，把这个伦理的行为里面努力拿来用运动的图像当做比较，什么意思？什么要好好的锻炼的嘛。我们今天是一样，包括我们的祈祷，我们做任何事都是必须要好好锻炼才行，不然随便就怎么样就被击溃了，对不对？比如说你说每天早上，我们台湾现在弥撒没那么早，对不对？像我记得我去年在这个，我去年还是今年了，忘不记得，今年吧，今年我在那个山西，就是服务笔记嘛，对不对？我发现每天早上6点弥撒，啊，三月天呢还很冷啊，还在零下的时候啊，你这要不要起来啊？我发现我很痛苦啊，我起来一看，教堂满满的，教堂没暖气啊，对不对？你这真的是个奋斗嘛？真的是，你看这个图像是就很明显啊！真的是，你就相信天主，那是一个奋斗啊，那个奋斗样子。好，看第三节哈，不前进者的子孙呢，虽然众多，又回到那个恶人了哈，一无所用啊，或者杂种的苗裔，扎根不深，根基不稳，就像一时枝叶茂盛的树叶一样，也会因为不深呢，风一吹就摇动了，暴风一吹就连根拔除。我们刚经历台风，对不对？看过很多这个故事哈，把连根拔除，嫩枝尚未成长就被打断，结的果实毫无益处，酸的不能吃，毫无用途。到了审判之日，凡不合法而生的子女，将做他们父母淫行的证人。你看这写得很传神，对不对哈？啊，这又回头怎么谈这个怎么样？就是前面是美德嘛，像这个运动家的奋斗，前面是恶人，啊，不前进的人哈，他们虽然这个什么看来什么是天主好像祝福了，因为子孙众多，但是他们整个生命是无用的，他们这些众多的子孙，反而会在最终的审判前呢，成了什么向天主提出控诉的证据。这个指的是他们犯罪的结果啊！哦，当然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作者在责备人或者责骂人的一个方法，并我们不能说恶人都是一定的，就是在伦理上犯罪。那谈的是就当这个例子，那你当然可以想象，其实可以想象的，这到你说自古到今，今天我们更明显，我们今天只是不认为性犯罪是罪，对不对？那以前就是很清楚的，所以这个东西一直在人的生活里面啊。一直是困扰人非常强大的东西，那这个可以注意到，就是我们怎么样去选择在婚姻生活当中啊，忠实这个一夫一妻的永远性的爱嘛，对。那如果选择过独身生活的人啊，就很清楚了。那我最近还一个人问我，这个年纪也不小了，啊。他就问他，因为我在上课里面曾经提到一些就碰到相关问题，我就说我这个作为身为一个人嘛，哈，说这个性欲是永远存在的，这强一点弱一点而已的，你怎么去化解？那他这个就很惊讶，他就说，那神父也有性欲啊，不然哪来那么多神父犯罪呢？是不是？ 哦，那的确说我们，你就讲那个玉，对不对？你说这个，你说中国人说什么食色性也是最根本的描写嘛，这跟我们生命是，就天主创造生命是连结在一起的，差别就是很清楚嘛。是我想做什么的时候呢，或者就不是非做不可，甚至我这个起心动念还没有进入伦理判断，这个人根本无法控制的时候嘛，对，就出现了，对不对？我们说生理反应，对不对？但是我还有这个什么精神的理智跟意志的判断嘛，或意志的执行，这是人的天主创造嘛，怎么去处理，对不对？或者说我怎么样去避免让这样的一个冲动啊，就是越来的发生的频率越来越低嘛？方法是有的，你都只那剩下就是操练。我们前面讲的像运动家一样，你就必须操练了。那一样的，你说我们这个基本上的这个过独身生活的人，跟这个在至少在教会所肯定的一夫一妻制是一样的嘛，很专注的，有他的固定的困难，但是也正是怎么样坚持到底的人怎么样就有天主的赏嘛。好，所以这边第六节是很清楚，是整个这一个第二个啊，你说颠覆传统思想的这个矛盾言论的结束，他说最终怎么样是有审判的。而到了审判之日呢，凡是不合法的这些孩子们啊，他们是怎么样？他们父母犯罪的证人啊。那这其实也是前面一开始第一章一到十五节就清楚的肯定了，什么？肯定说我们最终有一个审判的啊，我们最终在现在生活上所做的一切都会出现在那个面前，它可以是我们什么？好事的证明，可以是我们是一个好人，合乎天主心意之人，义人的证明见证，它也可以是我们犯罪的证据，让人看见。就是我们说我们那个话什么，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啊，这很清楚的。好，这是第二段哈。那么下面还有第三段，就是在这个第四章的七到十九节，是我们这个第三个例子，我们下一次再从这边继续。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里了哈。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如何，直到永远啊！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啊。好，谢谢大家。